好，牧者同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是要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二十章。那今天的经文真的是非常短，只有六节而已哦。而且我的圣经里面，它的主题就是赤身的先知。那赤身先知，对今天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知道说，从过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耶和华他就透过以赛亚先知向以色列也向列国一直不断的发预言啊，发警告。然而不管是以色列还是外邦，他们还是没有把神透过先知对他们所发的这些预言这些信息放在他们心里面。所以就算他们也的确经历了就看到他们经历了，就是他们背逆神的苦果。那我记得最近TCIP 的他有分享，就是过去他在最后一次坐牢7年的监禁的前一次，法官就已经警告他说：“你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下次再看到你，你再进来的话，那他就会判他重刑哦。”所以可能当法官这样子对他讲的时候，当下他就会有点吓到，就好像他就会觉得说好像明白过来，那就是会比较谨慎。但是当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呢，他就好像是忘记了警告也好，或者是他觉得说哎呀没有关系啦，可能他也不会再被抓，所以他又很快的就会固态复萌啊，然后就重新的陷入在这个吸毒的里面哦。结果呢，他还是被抓了，而且他还是被罚，而且这是的确是重刑哦，所以是7年的强制性的监禁哈。那当然，我还是看到当中是有怜悯的，因为虽然是重刑，但是这是重刑里面的最轻的是7年哈，因为我知道是可以被判到20年哦，所以真的是有神的恩典跟怜悯在当中哦，所以从人的角度看过去，不管是以色列人也好，外邦也好，或者就是那些跟军阀的过去，可能也是有进出监狱的这些的一些的人的一些的经历也好，那我们看过去就好像这些人就是自食其果嘛，就是他们被审判，他们经历破碎，完全就是因为他们被逆啊，他们不听啊，他们就是犯法啊，所以他们罪有应得嘛，就是做错就是需要被罚，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去可怜，或者是觉得需要去怜悯他们的。然而其实我们就看到说，神他却不是这样哦，虽然他屡次的就是透过先知警告他的百姓，他们还是不听，但是这些却没有拦阻神继续的对他们施行慈爱还有怜悯哦。所以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还是继续的透过先知来向他们发预言还有警告。因此我就把今天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永不停止施慈爱的神哦。好，那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见神他就用不同的方式透过他的先知以赛亚带出他对他百姓所发出的信息哦。那第一，我们看到在第一到第四节，就是神透过先知以行动来带出警告哦。那在第二节那边就说，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入身赤脚行走。那神他命令以赛亚 以这种羞辱的赤身方式在大庭广众那边周游，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以生动的手法向人民说明说，如果你加入到这个亚斯突反抗的阵营，最后的下场会是怎样子的。那耶和华他之所以要用这种方式来带出他的带出他的信息，其实我觉得背后是有他的原因的。其实那讲到这个原因，这个就关系到一些历史的背景哦，就是在公元前715年左右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埃及有意图说服巴勒斯坦的国家来背叛亚述哦，并且保证他们是会协助埃及会协助他们来 背叛亚述的、哦、所以在公元前的143年呢，亚实突 他就听信了这个埃及的意见，然后他就背叛了亚述。但是呢，结果我们看到就是在公元前的711年，亚述王这个萨尔根攻打亚实突，这个就是我们经文看到的第一节那边讲到的。但是呢，当时这个埃及却没有遵守承诺出手帮助他们、哦、那在主前，其实在主前711年的时候，也是北国以色列北国他们亡国10年的日子、哦、那我们尝试一下用南国的犹大的角度来思想，就是他的兄弟呢，北国已经亡国了10年，然后之后又看到亚实突被灭，而这个亚实突他是非利士的一个城，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沿海的地方，所以南国犹大他面对北国他被灭，然后西边的亚实突也被灭，其实对犹大来说会是一个很恐慌的一个场面，因为他可能就会想到说，那自己是不是会成为下一个目标，是不是也会面对到同样的这个问题。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呢，神就要以赛亚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赤身要露身赤脚的行走、哦、所以神他让以赛亚露身赤脚行走3年，其实在第三节那边说，就是为了要预言埃及和古时将被亚述掳去、哦、所以他要警告百姓不要与埃及结盟。那其实那个时候统治埃及的是古时人建立的第二十五的王朝、哦、他的版图其实在新国新王国的时代是最大的那个时候，但是却因亚述的入侵而结束了那个王国。所以以赛亚的行动带出他们到时候会被就是会被这个亚述侵略，而且他们会被剥夺的精光，而且是被当成奴隶被加走、哦、那在古代呢，衣服的款式啊，或者是鱼质料，其实就是带出一个地位的标志哦。在亚述的律法当中就是罪人通常就是如果一个人犯罪，他就是通常是会赤身公开来示众，表示说他们已经丧失了社会的地位、哦、所以亚述人他是为了要羞辱敌人，会脱去俘虏的衣服，所以让他们赤身露身赤脚现出下体，有时候他们还会保留一条的短裙。那所以呢，以赛亚的这个露体的表现应该是要公开的演出埃及人他们被掳的时候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哦、那其实从另外一方面呢第二节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体行走，这句话看过去好像是非常的轻描淡写，但是其实也是意味着以赛亚他需要在3年里面要因着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他需要面对周围各种异样的目光、哦、就是 你如果赤身露体这样走，人家一定会看你嘛、啊、你 不可能人家好像不管你，一定会觉得说这个人干嘛，为什么而且他是先知来的，为什么今天他要做这样子好像异于常态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哦、所以可想而知这种的羞辱、哦、对当时候的以赛亚来说应该是他也会面对许多心里面的挣扎还有难处、哦、但是呢以赛亚他还是我们看到他还是遵行神的吩咐，然后他就如此的行了。所以我们试想一想，如果看我们今天、哦、基督徒、哦、那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都能够说好像在敬拜当中啊，有时在呼召的时候我们回应神的时候，我们都说神啊我在这里差遣我、哦、我说神是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但是如果神说要像以赛亚这样子做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是否会愿意去做呢？那当然可能今天神我不知道神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世代有没有呼召人做像以赛亚的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哦、但是想想看，我们如果今天是我被神呼召，神要我做这样的事情的话，要露身赤体的走3年， 那有多少人愿意像先知这样子，就是要受到羞辱的，要受到羞辱的。那我们多少人是会愿意用蒙羞来付出顺服的代价呢？我觉得真的应该我们都会有很大的挣扎，如果真的今天是我们领受这样子的一个呼召。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受苦我们很愿意，我们会还可以，我们为神受苦。但是呢要受辱的话呢，可能对我们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会感觉被藐视，我们会心里面会，我们会感觉很委屈哦。尤其是我们人最难舍去的就是骄傲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自尊心，但是呢，有时候这个羞辱哦，就是来测试我们骄傲的这个温度计哦，让我们看清自己是否我们真的是愿意为神来摆上，愿意走这条十字架路，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哦。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反省，就是我们的服事的生命到底我们愿意为神摆上是可以到怎样的一种的程度，是否是可以为神来真的是为神而蒙羞呢？好，所以当然除了让他们看见所面对的这个羞辱之外呢，那先知的行动其实也带出另外一个目的哦。那我们可能会进一步问，为什么神要透过人看过去好像有一点非常激进的这种的方式来带出他的信实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要先知做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呢，人可能对眼睛所看见的东西所带来的撞击是会比较大的。那其实这就好像我们做父母亲的，如果有我们当中有一些父母亲，我们通常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我们就让孩子知道说，哎，你不要做某些事情啊，这些是很危险啊，当你做的时候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我们会这样子苦口婆心跟他们讲一大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先让他们预防，先告诉他们，灌输他们。但是有时候我们只是用口来诉说的时候呢，他们可能还是无法想象，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去很难明白了。有时跟他说，哎，这个很烫啊，不要去碰啊，他们还是会尝试要去碰。我们会发觉孩子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让他们看到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画面的话，他们可能比较容易能够看得到并且能够明白哦。那有时候当然我自己本身我也会透过一些身边发生的事物，然后让我的孩子就是对某些事情有比较深刻的意象。那就好像有一个例子，就是以前当我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有时带他们出门，因为两姐妹都很喜欢玩，小孩子就很喜欢啊，追来追去，跑来跑去，然后他们有时候在一些手扶梯上他们就会跑。那其实在手扶梯上跑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就会告诉他们，你这样做是非常危险，那如果跌倒怎么办啊，又怎样子，就跟他们讲很多。但是有时候当他们在玩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会忘记，玩开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你所讲的这些话了。那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就是带着他们因为我们要去香港参加一个培训的课程。那当在带他们去那几天当中，当然上课我们间中会有一些休息啊吃饭的时间，所以就在间中吃饭休息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带他去香港六一隔壁就是一些商场，所以我们就会带他们去那里，然后去吃一点东西啊，或者就是走一下哦。那我记得就有一天下午，当我们吃饭吃饱，就是在里面逛的时候呢，就突然间看到前面就有一群人就围在那个手扶梯那里在围观，然后出于好奇心，我们就走上前去看，然后就看到有一个老人家，他就坐就是在手扶梯下面那边，他就坐住在那边，然后他的手就抱住他的头，然后在流血。一个老人家在流血，后来就知道说，哦，因为他是从手扶梯上跌下来，所以就真的是看到这个血哈，所以其实孩子也是看到，我们都看到，就觉得哇，真的是但是他还有意识的，然后之后就有人就叫了救护车，然后就把他送去医院治疗，所以其实那一幕是有点血腥的，所以我的孩子其实也看到了那一幕，所以当这件事情 之后呢，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就趁机又告诉他们，我说你看，如果啊这个老伯伯可能他是不小心从手扶梯上跌下来，但是如果你在跑的时候你在手扶梯上你跌下来的状况可能也会是这样子，是头破血流，那尤其有时候是更加严重的话，你是会真的是面临生命的危险哦。我说你真的是你真的是要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吗？他们就不要不要，他们就 OK 好说不要。所以所以我就发觉当那件事情之后呢，有时候偶尔你知道孩子还是会玩的，还是会跑的，但是当在那种又要在那种手扶梯上他们又开始又要再跑的时候，我说你记得我们在香港看到他们马上就停了，我不想讲的太多，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印象已经在他们的思想里面，所以他们其实就已经有一个画面知道说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即使他们所面对的结果可能是会非常的严重哦。所以我觉得神他其实在透过以赛亚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就是为了让他的百姓能够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当他们要去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哦，以赛亚他穿着这样子鹿身赤脚这样子走，我要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要陷入到这样一个后果里面吗？所以我觉得真的神他用这样的以赛亚这样的行为这样行动，就是要让这些他的子民们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意象，为的还是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不要陷入到那种的状况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神还是不断的对他们施慈爱，为他的孩子来施慈爱啊。那当然除了行动之外呢，先知还是有透过信息来带出神的信息哦，而且他用信息他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他的百姓能够回转哦。所以在经文第五到第六节这么说，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啊，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那神他借以赛亚传讲先知性的信息，就是埃及与古时人都会被掳去，并且呢，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哦，因为他们所仰望的这两个国家都会在一瞬间，是一瞬间哦，什么都没有。所以神要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再依靠埃及人的战车马兵啊，也不要再依靠古时人他们的高大威猛，因为这些都是没用的。虽然他们当时候都是强国，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些强国都不算什么。那过去呢犹大王亚哈斯因为离弃神而遭亚兰和以色列的攻击，那他也因为以东人攻打和掳掠他的人民，再加上非利士人的入侵，就派人到亚述王那里寻求帮助。这个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下28章当中看到这件事情哦。那在他在去世之后呢，先知其实也责备犹大投靠亚述来抵挡，甚至他们抵挡亚兰和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哦。但是呢，在亚哈斯他去世之后呢，先知又责备犹大想要依靠埃及抵挡亚述，所以耶和华他就想要透过先知让百姓知道说，他们既不应该要投靠亚述，也不应当去依靠这个埃及哦，因为地上的一切势力没有一样是可靠的，没有一样是百姓可以去仰望的哦。所以神他当时就推动了整个的一个环境的文化，就是要让百姓知道，要让百姓知道说，在地上他们的依靠还有幻想都会逐一的破灭哦。然后就让他们能够好让他们经历管教以后的渔民，他们不再依靠那些会击打他们的，反而他们却会诚诚实实的来转向神，来投靠，要依靠这位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哦。但是若以色列人不能再依靠这两个强国的话，那他们怎么去面对亚述呢？ 那其实亚哈斯他在过世之后呢，西西家当时候就登基成为犹大王。那当时候西西家也是，他也是同样的面对亚述王要攻击犹大国哈。但是我们就看到当时候西西家他就做一件事情，他就去找以赛亚先知。好，那以赛亚也劝勉西西家，你不要怕，好，你不要怕，鼓励他，你要投靠，你要仰望耶和华。那西西家当时他听进去了，所以他就全心的来投靠神。所以当西西家向神来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神纪念他，而且当时候神他做的事情就是根本西西家都不用出兵，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杀了这个亚述营里面的185,000人，就是神自己他做的。那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亚述王他落败逃回家，他也被他的儿子所杀。那虽然这些是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真实的一个经历，但是其实当我们从历史当中也看到，他们还是不断的来背逆神，仰望其他的势力多过仰望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哦。那昨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神宣告在19章24节，他说当那日以色列必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那现在呢，神他又让以赛亚以先知性行动，用肉体赤身行走3年，要给百姓能够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当时候的犹大人难免，我们知道他们当时候面临这样子的强国这些外敌啊，他们难免就想要用一些外交的政策来保他们平安，让他们不至于陷入到亡国里面。但是呢，以赛亚就用这种很激烈的手法演出埃及被掳的一种实况，你们真的要吗？你们真的是要面对这样子 的处境吗？然后他就配合了亚斯图的灭亡，然后传达上帝很严正的警告，不要仰赖埃及，你们不要仰赖他，因为后果就是会这样子的。那为什么这个讯息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讯息他会招致他带出来就是会招致一个结果，就是以赛亚他不只是要宣讲埃及还有古时被掳，其实他主要他说的重点是他们仰望古时，夸耀埃及会让他们羞愧。那其实呢，这里也带出关键不是古时也不是埃及，就是只要是以色列人他们所仰望的任何一个国家，那么那个国家其实就会都是会被掳掠的。那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犹大国要归向他，你们不要再看旁边了，不要是觉得这个强你们就依靠他，那个强你就依靠他，最强的是在这里，你们依靠我就好了，不要再去依靠他们了。所以在第6节我们就看到，看啊，我们诉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重点不在埃及或者是古时，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南国诉所仰望的，他每次有什么事他都是要去投靠这些国家。所以任何犹大国他所仰望的，神就让犹大知道说他所仰望的国家都会让他羞愧的，都会让他羞愧。所以神所表达的就是今天他们所看重的这个先知以赛亚露身赤脚走了3年，就是为了让犹大人知道说全地其实都是属神的，都是在神的掌权当中。那神使用他所爱的仆人这样做，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只有神才是他们应该所仰望的。所以结论就是你们就好好的仰望神就好了，不要再去看其他的了。所以神对我们说话，其实他就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改变。如果说今天神不关心我们，他今天也不愿意施慈爱，他才懒得跟我们讲话，但是他又一遍又一遍的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一直的不断来对他的子民来说，就好像我们做父母亲的也是一样子，我们如果看到孩子一直在往危险的地带走去的话，我们就会一直会警告他们不可以去，我们会警告要提醒他们，目的就是让他们回转，不要再向着危险的地带而去了。所以神他就透过先知所发的预言，就是要他的子民听了之后要警惕，然后要回转。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就好像是一个父亲对孩子表达的那种 一种那种不放弃的那种的爱，所以我就看到说神他真的是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他的子民施他的慈爱在当中。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张经文，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先知以赛亚他是付了巨大的代价，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些行为之后，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没能阻止西西家与埃及结盟。所以当西西家他后来他听了以赛亚的这个建议，他寻求神帮助经历那个胜利之前，其实他还是投靠埃及的，在之前。所以最终他就看到他就要面对亚述这个强国的杀戮和羞辱，但是呢还是看到先知他所付出的代价却不是枉然的，因为最后当西西家真的是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所以他就寻求神的帮助，他就找以赛亚，以致他就看到神怎样子在他们当中让他们的让犹大看到神是怎样子彰显他的大能在他们当中。然后以致他可以领他百姓真的是归向神，去寻求神，去倚靠神，然后以致神在他们就看到神在敌人身上的作为。所以这个就是神向属他子民所彰显的那种永不停止的爱。为的就是让他的子民可以回转，可以再次的来投靠他。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感受，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知道说这位耶和华，这位今天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可以依靠，他是可以这么的爱我们，就好像我父母亲对孩子的爱，就好像我最近在看一个节目，就讲到监狱他们访问一些监狱里面的人，那可能有一些他们是犯了很多次的法进去啊，或者是一些犯了不同的法。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那天晚上我在看的时候，就有一个被关在里面的一个男的，他已经是被关了几次了，有点他也是进出监狱的。然后他就说他在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讲到他的家人。那他说我妈妈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你不要再进去，你再进去我就不来看你了。但是结果他说他还是来看我了。所以我是想到军发他曾经也是讲过，虽然他进出让他的父母亲很痛心，他妈妈也是跟他讲你不要再进去了，你再进去我不要去看你了。可是最终他还是不管他进去几次，他妈妈每次还是要去探访他，要去看望他。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如果地上的父母亲对孩子的那种的爱是这样子的不放弃，是没有停止的，一直不断的施慈爱在孩子身上，更何况我们的天父呢？他爱我们是胜过世上的一切，因为他的爱是大过我们人的爱的，是不能够我们人的爱是不能够跟他相比的。所以今天当我们知道说神他一直不断的来对我们施慈爱的时候，那我们是否愿意从我们的问题当中，从我们的一些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做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当中，我们真的是及时的能够停止，不要再去做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而是回转来回应神的这份爱呢？所以盼望今天的这段经文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很真实的看到神他对我们的那一份的爱。